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我们来看第一章第十五节。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然后我们看第二提摩太后书第十一节，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人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然后提多书第三章第三节，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死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厚子。这话是可信。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就读这么多。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就要来到这个保罗的第四组书信。啊，我们说过保罗一共写了13封书信，第一组呢是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那么那个大概是在主后52年的时候写的，52、53年的时候写的。那么过了五年以后，很好记的。过了五年以后呢，保罗就写了第二组的书信，就是罗马书、加拉太书、临前跟临后，所以那个大概是57跟58左右。然后再过五年，保罗就在监狱，罗马监狱里面，在罗马监狱里面，他写了4封书信，就是以弗所、哥罗西，然后腓利门跟腓利比，所以这是4卷书。那么这个第三组呢，我们也看完了。然后再过五年，大概就是那个时候主后大概是67、68，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呢，他大概写了这个提摩太，前书、后书，还有呢提多书。那么中文很简单，都是提字书，因为都是提字开始的，提摩太或者提多啊，那么这刚好这3卷书。那么所以现在呢，我们可以说就来到了这个保罗的第四组书信。那么当我们继续以前，我想我需要稍微再复习一下，我觉得不厌其烦我们需要再复习一下。我们知道保罗的这个4封书信呢，刚好是说出他一生的春夏秋冬。那第一组书信给我们看见保罗的春天，生命的春天，属灵生命的春天。那么第二组书信呢，给我们看他属灵的夏天。第三组书信呢，属灵的秋天。那么现在呢，就到了属灵的冬天。我们好不好特别看一下这个提多书？你看提多书第三章，我打发亚提马或是推基古到你那里去的时候，你要赶紧往尼哥波利去见我，因为我已经定义在那里过冬。所以保罗啊，他定义好在尼哥波利要过冬天的。那么尼哥波利在什么地方呢？我想我们好不好大家翻到后面的地图，翻到后面的地图，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尼哥波利在什么地方。如果大家要考别人的圣经，这是很好的一个地方可以考别人的，因为这算冷门的地方，我想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这个尼哥波利在哪里。那么大家注意看哈，你翻到那个使徒行传地图，你翻到后面一定有的使徒行传地图后面。那么 我不知道你的地图，你的这个圣经，你的这个圣经这个后面有没有颜色？我这个是有颜色，地图是有颜色。我这有的是没有颜色的。那么大家如果仔细去看那个《使徒行传》地图的话，那么你先看亚细亚，亚细亚。这个亚细亚呢，我想在大家如果仔细找的话，你一定可以找到，一定可以找到这个，以弗所。那以弗所我想很清楚的，以弗所，这是可以说保罗工作很重要的中心，他几乎是以弗所来做中心的。他不管到哪里去，后来都是回到以弗所。那这个现在呢，这个保罗写这个，保罗写这个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他在哪里？在马其顿。在马其顿，马其顿呢？你记得就是过了爱琴海，往西边走，过了爱琴海，不上面有马其顿吗？这个马其顿呢，大家都知道，这个最重要的城就是腓立比，对吧？然后呢，帖撒罗尼迦，这就是马其顿。那么在有的地图上面，它的颜色是黄的，写马其顿。所以普通我们讲圣经中的希腊呢，是分两个省，北边是马其顿，南边是亚该亚。那么马其顿呢，要紧的是腓立比跟帖撒罗尼迦，南边的亚该亚呢，就是一个雅典，一个哥林多。那我想大家这个应该有概念啊。我们知道这个希腊最大的城到目前还是这个还是帖撒罗尼迦是最大，100多万的人。所以现在这个从帖撒罗尼迦你可以直接坐火车几个钟头就到了雅典，然后呢就到了这个哥林多。不过在保罗那个时候并不那么简单。那么现在保罗准备在哪里过冬呢？那么大家如果注意一下哈，就是这个希腊最西边面对着意大利半岛，那么这个希腊所在这个半岛就是大家所知道的巴尔干半岛，那么再往西边去就是意大利半岛，所以我怕我们能记得啊。那么这里所给我们看到的这个尼哥波利呢在哪里呢？就是在什么地方呢？大家如果看这个马其顿呢跟亚该亚交接的地方，大家就是看海边有个尼哥波利。所以保罗呢决定在那里过冬天了。所以弟兄姊妹，你会注意到就是这三本书有一个特点，保罗不止一次提到冬天，他是准备在那里过冬的。但是很可惜，他事与愿，大概他的愿望没有成功。很可能他准备在那里过冬的，结果他没有想到他在罗马监狱里面过冬的。所以最后，那么所以我们知道，等我们读到罗提摩太后书，我们现在看提摩太后书，就是提多书是在提摩太后书以前，就是说保罗写提摩太前书跟提多书还是自由身，是到了提摩太后书他才失去自由。不过这一次罗马监狱和上一次不一样那么这里呢我们特别读到第四章第21节，他告诉提摩太说，你要赶紧在冬天以前到我这里来，在冬天以前到我这里来。所以呢非常可能就是保罗是希望能够在这个能够在这个尼哥波利在这过冬天，结果在这以前他就被捕了。在以前他要么在尼哥波利，有人说很可能在什么地方，也很可能在特洛亚，因为他匆匆忙忙，所以把他的外衣丢在那里，所以可能非常可能他在那里被捕的所以后来他就告诉提摩太说，我在特洛亚留于加布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那为什么呢？为什么他需要外衣呢？因为那个时候保罗所在的监狱并不是他写以弗所书那时候监狱，那个时候的监狱是软禁，是自己租来的房子，他还可以走动的。那么而且呢他是用锁链和兵丁锁起来链起来，就是失去自由，就是他可以说是个软禁，不是真正的是在这个监牢里面，不是很悲惨的。不过这一次提摩太后书这个的的确他是被放在地壳里面，这个和上一次完全不一样。那么根据传说呢，这个的的确确，这一次，因为这次他是重刑犯，因为你不要忘记，他这个这个第一次他是因为犹太人告他嘛，所以那个还不算是罗马的囚犯。那么现在呢，因为在保罗那个时候，你记不记得那是在尼禄 就在这个尼禄皇帝，大家还记不记得64年有一次罗马的大火？那次大火很简单，就是因为他的目的，心中其实他是希望打兴土木，希望能够把罗马能够重建，所以呢，他事实上暗中就放了一把火，就把那个城就烧了。那么等到他从附近那个地方度假回来了，他才想的，他这个大家才晓得谣言出去，大家都以为是他做。那么为着他能够，找戴罪的羔羊，所以那个时候他就把这个货就嫁给基督城。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就全国就开始就逼迫基督徒了。所以只要你相信主耶稣，那就是囚犯、罪犯，这个不是普通的罪犯。所以这个时候没有可能租在自己的房子里，不可能。这个时候呢，那你只好放在地壳里面，而且非常危险的。那么有人告诉我们，他大概他所在那个附近有很多的老鼠，很多的死囚呢，就是不是被罗马人不是最后是上刑场死的，是活活被老鼠啃死的，啊，所以这个是那一代，所以你现在就知道，现在你就明白说为什么亚细亚的人都弃绝他。还有他说，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没有人敢，没有人敢。所以你就晓得，当保罗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情形。所以你能想到那件外衣对他很重要了，因为在地壳里面又是几乎已经快冬天了，所以在地壳里面尤其又特别冷。你可以看得出来，就特别冷。其实啊，今天如果大家到罗马去的话，应该还可以看到，有一个据传说，那个很可能是真的，啊，很可能是真的。那么的的确确，现在你还能看到那个地壳，还能看到那个地壳，那个非常冷。所以那个时候呢，保罗他觉得他身体还是不是很健朗，他需要一件外衣，所以他就特别说，他说我在特罗亚的留在加布的那件外衣。所以读圣经的人很多就猜想，很可能他就是匆匆忙忙，结果把外衣就留在那里，还有别的东西也留在那里，因为来不及走嘛，所以仓皇逃走的，仓皇的被逮走的，被逮捕的，所以很可能是在特洛亚或者在哥林多或者在尼哥波利就被捉拿了，就被缉捕了。所以呢，现在他说你要赶紧在冬天以前到我这里来。所以大家都知道说，如果保罗还留在监狱里面过冬天的话，那么的确是那一年最冷的时候。那么在提摩太后书讲的冬天，在提多书也讲的冬天。提多书的冬天，他希望说他能够在那里过冬，能够能够在尼哥波里过冬天。但是呢，他没有想到，他根本没有想到，根本他不能在那供天。他最后事实上呢，神的旨意是让他在罗马监狱里面过冬天。那么到底他真的有？但是不管怎么样，圣经就用这个冬天给我们看见了。事实上，这三封书信乃是给我们看见保罗的属灵的春夏秋冬，他已经到了冬天了。所以这一点，我们盼望大家能有一个很深的印象啊。所以等到保罗写第4组书信呢，他已经到了他一生的冬天了。那么，然后呢？所以现在如果我们知道说他是在保罗一生的冬天写的，我们就会懂得这三本提字书到底它有什么属灵的意义，这个我想是很重要的。那么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就是根据这个提摩太前书、后书还有提多书，还有根据这个遗传，那么非常可能就是保罗的的确确在写腓立比书没有多久他就被放出来了，这个大概是很清楚的。那么你记不记得他告诉腓立比的人说，我要很快的到你们那里去。所以多半呢，他如果从罗马放出来以后，那么那个应该是在1964、1964年左右，大概那一代那个时候，大概就那个前后啊，那个时候他被放出来。那被放出来以后呢，那么所以他可能就如愿了，所以你可以想象他可能很快的就到了 因为你知道罗马放出来以后是从意大利半岛，那么到腓立比是在巴尔干半岛，对吗？然后就等于往西走嘛，就到了腓立比。然后你记不记得他告诉腓利门说，你要给我预备住处？那么给我预备住处，那就所以很可能保罗从来没有去过哥罗西，但是现在呢，他可能再放出来以后，他大概就到了哥罗西。所以大概把这个两件事办完了以后，就那么然后呢，很可能在那个时候就照着他自己的心愿，他要到西班牙去。所以在古时候的历史的记载里面，保罗是去过西班牙的。那么再根据提摩太前书、后书跟提多书，如果我们相信这里面的记载准确的话，时间如果没有弄错的话，那么应该保罗是被放出来了。你从这里面很多讲的一些事情，你可以看得出来，保罗应该是被放出来，而且到了哪里？而且到了这个西班牙。然后到了西班牙以后呢，他就回到了这个以弗所。到了以弗所以后，他就把提摩太呢就留在以弗所，然后他自己呢就到马其顿去，然后从马其顿就写了封信给提摩太前书。啊，我在这里顺便提一下，你记不记得在以弗所的时候，保罗那一次是到了米利都，对不对？然后从米利都呢就叫长老们啊，从以弗所来。我相信，如果大家去过跟着保罗行踪的，我现在你们很有概念，对不对？你们就知道米利都其实离以弗所不远的。那么保罗那次因为走船路嘛，就到了米利都，然后就把长老们来。那么大家都记得，那幅很动人的、很非常感性的一幅的图画，就是你记得保罗就和那个以弗所的长老们他们辞别，和他们说再见。那么保罗认他们，保罗的感觉是不会再见到他们，他们也是这样，所以，那个可以说是保罗和他们最后的一面。不过这只是保罗的感觉而已，啊，但是神的路永远高过人的路，所以保罗做梦也没有想到后来还是会和这些长老们重见，啊，不过很可能他回来的时候，那些长老们已经过去了，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提摩太前书啊，是保罗告诉这个提摩太要怎么设立长老。那么他本来从前那个长老很明显是老早设立的嘛，所以那些以弗所的长老老早就，而且你也不必告诉他说啊，人要得长老这个监督的职分应该怎样做，监督要怎样怎样怎样，因为这个老早已经，所以保罗做的时候根本没有问题。但是现在什么呢？现在是一定是年轻的工人，就是提摩太。现在呢，就在他这一段的时间里面，那么这个老一辈走了，长老们真的走了，所以现在呢需要设立一些新的长老们。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提摩太讲到这个长老们。所以不要忘记，这里特别是针对什么？针对以弗所的教会，啊，不要忘记以弗所教会，保罗在监狱里面，他可以说是非常成熟的教会，在那个以前就已经长老了嘛，然后他是和长老们话别的。那么如果是现在的话，一定有爱宴交通，对不对？那幸好保罗那次没有吃爱宴，吃了爱宴交通以后现在又要回去了，这很难为情的，是不是？有的时候你告别了，你吃了爱宴交通，结果你 还走不成的，那江守道定就是这样。他有一次 在这个菲律宾，他已经准备回大陆去了，那个时候有需要要回到大陆去，那么爱宴都已经请过了，他要走了，结果主把他留下来了。所以那保罗也这样，保罗他做梦也没有想他可以回去，后来他果然回去了，回到这个以弗所。所以然后就把提摩太留在那里，留在那里以后呢，他自己就到了马其顿。到了马其顿以后，他就写了这个提摩太的前书，啊，那么完了以后，那么他大概从那里呢就到了哥利底去。哥利底呢可以说是地中海很大的一块岛，很大的岛啊，如果大家去过那一带，你就知道，你在爱琴海，这个坐船的话，你不可能看不到那个，哥利底岛。那么哥利底岛呢？那么大概保罗就去了哥利底岛，去了哥利底岛以后呢，然后又把提多又留在那里，又把提多留在那里。所以你看呢，他有好几个人和他同行，到了以弗所就把提摩太留下，然后到了哥利底呢。哥利底岛以后就把提多留下，后来就写封信给提多，就这样，因为那个时候他又离开了，所以然后呢，从哥利底以后他又回到了以弗所，所以大概他从以弗所呢又写了封信，给提多，那就是提多书，我想这个很清楚的。那么然后呢， 从那里呢，他回到以弗所以后啊，那么然后呢，大概就到了特洛亚，就往北走到了特洛亚，很可能。就是说，因为你记得他是从以弗所写封信给提多的嘛，说他要在什么地方过冬，要在尼哥波利过冬嘛，所以他就回从哥利底，他回到这个回到以弗所，他写那封信，说是他要提多到尼哥波利去见保罗，所以这是跟提多约好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就可以想象，他是从以弗所呢是先到米利都，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看这个提摩太后书第20节啊，最后一章第4章20节。啊，特罗腓摩病了，我就留他在米利都。啊，那么因为以弗所离米利都很近嘛，所以很可能他从以弗所，他要出门了。那么到了米利都的时候，结果特罗腓摩病了，所以他就把他留下来。然后从那里米利都呢，然后他大概就到了什么？就到了这个哥林多，就是二十。你知道保罗是怎么走的啊？那么然后呢？很明显他为什么到哥林多去呢？因为他要往尼哥波利去会提多，那么结果没有想到，就在那个时候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他就被抓了，这是他的目的，就被捉拿了啊。所以大概呢，这是保罗第一次监狱跟第二次监狱，就是第一次释放出来，第二次再坐监以前，大概保罗的工作是这样。所以你如果有了这个概念以后啊，我觉得你读起这三封书信就不是很困难了。我想我再说一遍了，我们很快的再复习一遍啊，希望大家能够记得，就是说保罗呢啊，当他从腓立比监狱，从罗马监狱放出来以后，当很可能很快他就去到了腓立比，因为他说过他去的啊。然后呢，又到了哥罗西啊，因为他告诉腓立比要为他预备住处。然后呢，大概他就到了西班牙，西班牙以后就回到了以弗所。那么这个就到了写提摩太前书的前夕，所以他就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那么他的人呢，就是到了亚马其顿呢，就写了这个提摩太前书给这个提摩太啊。所以这里讲的教会，比方说讲到这个比方说在保罗特别讲到这个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知道在神的家中应当怎样行。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在马其顿多待了一段时间，所以他说万一我单言日久的话，你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应当怎样行。所以他就把前面怎么样设立长老了、执事了，就告诉了保罗。所以可见呢，现在但这个长老们应该是以弗所的长老，但以弗所长老不是老早有了吗？所以很可能就是那些人已经被主接去了，所以新的长老需要来接起来。所以这个提摩太前书后书都是讲的接棒，老一辈长老过去了，然后呢，现在谁来接他们呢？你看见有一些接棒的人，年轻的一帮，那么所以现在需要提摩太来这个，本来是保罗自己做的，现在是提摩太做的。那么到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很明显的，那么保罗他知道很快要建主了，所以谁来接他那个见证的火把？他这个火把一定要传递下去，那就是提摩太。所以如果大家读这个提摩太前书后书跟你就知道保罗已经到了冬天了。那么冬天什么意思呢？冬天就是为着下一个春天准备的。所以这个无花果树啊，你看见无花果树到了冬天的时候只剩下枝子，对不对？但等到第二年，这个无花果树啊，无花果子在结果子的时候很有意思的，它的果子不是随便结的，这个等到这个老的，就是今年呢，到了冬天，到了冬天不就什么都枯掉了吗？对不对？那么本来是开花结果的地方，它留下一些痕迹的，留下一些痕迹的。所以这个就今年来讲，那么花也开过了，这个果子这个已经完成它的使命了。那么到冬天以后，你就发现就在那个枝子上面还留下那些痕迹。那么这些留下痕迹的地方呢，就是第二年等到春天来的时候，那个无花果树要如果要在那里要开始那个发开始长的时候，从哪里长出来的呢？就是从那个已经从前长过的那些地方。所以你看见保罗到了冬天了，现在呢他知道他为主寻道的时候很快就到了，但是教会还继续往前去的。
所以前面还有无数个春夏秋冬，保罗只是一个春夏秋冬，前面还有无数的春夏秋冬。所以你看见说这个虽然第一代的以弗所的长老们走了，现在有第二代的，那么虽然保罗自己很快就要走了，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如果主迟延的话，你看见现在提摩太还得接上去。所以现在的故事都是冬天的故事，你看这是保罗冬天的故事，在这个枝子上面你看见保罗已经留下了那个痕迹，那么如果将来这个果子继续长下，春天来以后这个继续开花结果的话，你看见永远是踩着先人的痕迹的，先人的脚迹的。所以我想在这里，我想这些地方呢，我想我们就会很清楚。那么到了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到了提摩太后书的时候，那么毫无疑问保罗知道他这个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为什么？因为你记不记得在腓立比书，他还在赛跑场上，他那个时候还没有跑尽，他知道主要释放他，所以他说为着你们活着是更好的，所以他有感觉他要被释放。那果然他被释放了，不过现在等到他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知道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所以然后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这个仗不是战争的战，这个是摔跤，就是斗拳的那个仗，这是奥林匹克的仗，因为保罗是用当时的背景。然后呢，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这个通通是奥林匹克运动的一部分啊。保罗是用那个来做背景的，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那个冠冕不是皇帝的冠冕，不是王君王的冠冕，那个冠冕呢是指着你在赛程跑上得着锦标的那个冠冕。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保罗的的确到他人生最后一段了，那的确是到他一生的冬天啊。他自己是以为是要在尼哥波利过冬的，结果神有更高的旨意，那么很可能那一次他的确是在他的监狱里面过冬天的。那么当他过冬天，他需要那件外衣，所以从这些背景来看，你看你这里的景色都是冬天的景色，就是你弟兄们明白吗？就是当保罗写提摩太前书后书跟提多书的时候，你看那个景色完全是冬天的景色。所以我想我们有了这个概念以后，那么我们就很清楚这个保罗这四组书信的很明显的说到保罗一生的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那么等到保罗啊要告诉提摩太，特别要年轻人起来要接棒的时候，那么很明显的你看见这三本书啊，很明显的讲到侍奉，毫无问题，你无论是在神的家中应当怎样行，长老也好，执事也好，或者是等到保罗告诉他说你应该怎样，你务要传道，无论得失不得失，那么讲到为主做话语也好，那无论如何你看见现在这些人在神的家中应该是器皿，是贵重的器皿，可以合乎主来用的。所以如果大家仔细去读这个提摩太三本提字书，很明显这里讲了侍奉。那么我们的难处在哪里？我们的难处就是当我们要侍奉主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就来侍奉，其实呢我们看见说保罗自己做一个榜样，那么现在我们看见保罗是怎么训练，或者这样说，保罗怎么训练提摩太的，或者保罗怎么带领提摩太的。那么这个可以说这就是这三卷书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把钥匙。所以我们好不好看一下第三章，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节，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性、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以及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那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知道一个为主做工的人像提摩太，主怎么成全他呢？在我们的感觉里面，今天我们只要一个年轻人被成全，我们送他到学校去就可以了，只要你知道在你读物理有读物理的地方，那么读圣经有读圣经的地方，你如果让他能够到什么学校去就可以了。但是呢，你看见保罗给我们看见一个人真的能够侍奉主，无论是在教会中做长老也好，做执事也好， 服侍的人也好，或者是做神话语执事也好，像工人，那么我们知道提摩太毫无问题，保罗告诉他说你要做一个无愧的工人，他是神的工人。那么这个工人是怎么产生的呢？工人普通的产生，我们的感觉是什么？我们的感觉就只要你把他送到学校就可以了嘛，几年毕业他就可以服侍了。所以我们觉得今天所有的传道人，所有的工人，只要他上过学校，现在叫那么就可以帮助神的儿女了。那么这是我们普通的想法，但是事实上你根据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的，保罗怎么训练提摩太的？他说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这个服从教训是最简最容易的，因为只要一个年轻人他的头脑清楚，他很容易就能够吸收保罗的教训，这个越年轻越好。但是问题是不是一个人他服从了保罗的教训就完了呢？没有。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从神学院出来，他你等到他真的进到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你看见他在学校里面的成绩可以拿甲，他可以拿 A， 在学生在老师的眼光中他实在是资优生，但是呢你看见一到教会里面，他常常是跌得鼻青眼肿。有很多的年轻人本来是很有抱负的，在学校的时候还是满腔热血，但一进到教会里面，慢慢有的就灰心了，有的就丧志了，有的实在是为了主什么都放下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世界上一个人才造就并不容易，那么国度的人才的造就那更不简单。所以给我们看见，不是服从教训就可以了，不是几年拿了文凭就可以，不是一个人很有学问就可以，这跟学问有关系，但是不是有绝对的关系。所以你看见提摩太保罗怎么带他，他说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还有呢服从了我的品性、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所以如果在保罗的大学里面，提摩太要选课的话，他要选九门课，而教训只是其中的一门。你看见吗？你教训就是表示说你把圣经都读熟了，你什么都行了，但是弟兄姊妹，你不过在这个大学里面只选了一门的课，你只毕业了，你只会了一门，但是下面还有什么品性。所以你看见在这里不同了，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保罗要顺服这个提摩太要顺服什么，服从保罗的品性。所以这个就不是书本上可以了。所以你看见这个性格，一个工人的性格很有关系，和他头脑很重要，他的性格是更重要的。所以现在就是说这个提摩太他的品性是不是服从了保罗的品性？那保罗怎么说呢？他说你要效法我，因为正如我效法基督。所以保罗的品性乃是基督的品性，所以每一个神的工人应当有基督的品性，他也才能有办法，才有可能来服侍神的儿女。你要别人顺服，首先你要别人佩服。许多时候人不佩服有什么用呢？你可以讲得头头是道，头脑好得不得了，但是我们所行的和我们所活出来讲的或者根本不配的，所以这个怎么能叫人佩服呢？如果不佩服，你怎么能叫人顺服呢？圣经里面的顺服是甘心乐意的顺服，换句话在这个顺服以前已经是个佩服的光景。所以弟兄姊妹，所有做丈夫的，如果他是头的话，他能叫妻子顺服以前，他事实上已经叫丈夫妻子是佩服的。所谓佩服什么意思？在这一点上他要敬拜主，他知道说主在他丈夫身上做了这么多的工作，他没有话说。所以现在他丈夫只要讲一句话，虽然他的学问也许做太太比他还要高，很多地方比还要能干，但他非要听他话不可。所以弟兄姊妹就是这样。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今天要服侍神的儿女，不光是你看不光是教训就行了，品性还得要行。保罗的品性，还有呢保罗的志向，那个方向是什么？一个做工的人没有方向非常可怜的，对不对？你把神的儿女带到什么地方去？保罗是有方向的，那保罗有方向，提摩太也要有方向，然后信心、宽容、爱心、忍耐。那最后一门课最难的是患难。那弟兄姊妹，你说在基督的大学里面，如果真的被主来用，还有一门课叫什么？叫做患难。而且这个患难你不要忘记，提摩太记得，保罗记得很清楚，他说以及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你记不记得那一次他几乎是 你记得他的患难，人家把他拖到城外就几乎是打死了，那个苦难谁知道呢？ 这个谁知道最清楚？提摩太知道最清楚，因为很可能就是那一次提摩太蒙恩得救。所以提摩太可以说是保罗在患难中生的，可以说他不光在患难中，在苦难中生了这个阿尼西姆，他实际上也生了提摩太。所以弟兄姊妹，难怪等到第二次他再回到这个路斯德这一带的时候，他失去了马可，我想他一定很伤心的，因为马可离开了嘛，马可落荒而逃，马可是个逃兵嘛。所以教会历史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个马可是少了个指头的。这个少了指头是个寓意的说法，就是说因为古时候如果你要逃兵，一个逃兵要不去打仗的话，你要把你自己的指头砍掉，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不当兵了。所以在大家的感觉里面，马可永远是少了个指头，是个逃兵，他是个战场上的逃兵。所以你想想看，保罗他需要年轻人，需要年轻的同工，但是马可不及格，所以最不行的时候，所以第二次他只碰到哪里，又过了好几年了，就又回到路斯德，结果没有想到啊，哎，他所生的儿子就是这个提摩太。那个时候，他不光是在教会里面已经显出他的功用来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明显的，这个一个主的工人的产生，第一个不是先到学校去，第一个他现在他所在的教会已经被显出来了，你看见吗？然后以哥念呢，各地都称赞他。换一句话说，保罗就注意到提摩太他属灵的发展，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他就把他带出去了。所以现在我们就看得很清楚，许多时候啊，很多年轻人没有经过试验，他根本也没有接触过世界，根本连做人什么都不会。他读书是没有错，但是你看，有的人就是这样，就到了学校，然后呢就开始服侍，结果没有路。很多人在学校里很有路，结果一到教会里就没有路。很多年轻人很有为的，如果你把他放在学校里面，可能非常，放在社会里面可能很有前途的，但是现在他要侍奉主，反而他走了一条路，走不通的路。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会，所以现在大家才会看得清楚，才看得清楚，就是说，你看见。在这个保罗是在这个情形底下认识这个提摩太，所以呢，我们可以说提摩太对保罗来讲是个最大的安慰，所以难怪保罗最后一封信是写给提摩太的，因为最后一封信是写给提摩太的，因为只有在提摩太的身上你能看见春天，因为对保罗来讲已经到了冬天了。所以现在你看见，如果年轻的一代要往前去的话，那么不要忘记，不光是教训、品性、志向、信心、宽容、忍爱心、忍耐，还有呢逼迫、苦难，还有这些东西。而且他说，我所忍受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中都把我救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今天保罗能够这样侍奉神，现在他能够把秘诀，你知道事实上提前提后是等于保罗把他侍奉的秘诀告诉了提摩太，那这个可以说是保罗一生最宝贵的储蓄。很多东西弟兄姊妹，你看见现在这个背后代表保罗一生的经历，保罗一生在主面所学的功课，他不知道经过了多少的艰难，他不知道经过了多少的风浪，所以现在可以说保罗从他的经历里面经过千锤百炼以后，然后现在把保罗最精华的来告诉提摩太和提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果要侍奉神，如果要侍奉神的秘诀在哪里的话，那么我们知道，在保罗从他一生的经历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已经学会了。他为什么现在他能够侍奉主呢？为什么现在他能被主用呢？原因就是因为事实上，不光是提摩太服从了保罗的教训、品性、志向，原来是保罗用他的一生服从了主的教训、主的品性、主的志向、主的信心，还有最后主的苦难。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如果我们要明白保罗怎么帮助提摩太，那保罗能帮助提摩太，因为保罗自己在主面前是经历他的一生，他用他一生现在把他的储蓄、把他的精华、把他最宝贝的千锤百炼过的，然后呢交通出来。所以难怪弟兄姊妹，你读到提摩太前书、后书跟提多书，你会发现很奇怪，好像这个道啊没有那么多，道不像以弗所书、哥罗西那个道很高的，怎么保罗现在话好像不是很多道，很具体， 你看很具体，而且保罗的话相对的减少了。那现在他所讲的都是很简单的，比方说基督降，比方说很简单，比方说他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那弟兄姊妹，现在保罗经过千锤百炼以后，到了晚年他不要讲很多的话，现在几句话就可以把一些丰富的话，把一些东西就放在一起。比方说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待荣耀。你看几句话就把整个的福音就提起来，不需要讲很长。所以等到他越成熟，他的话越少，但他话越精炼。所以这一点，那么这些话慢慢就变成属灵的格言。你看你们，因为这是他一生经历这个所得来的。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个提摩太前书后书跟提多书的时候，你看见保罗实在是非常的成熟的。那么在这里呢，保罗很明显的要把那个侍奉的秘诀告诉我们。所以如果我们要知道怎么侍奉，无论是教会，无论是工人，你看见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提摩太提多书是一个很大，是很清楚、很清楚的答案的。但是不要忘记，保罗自己因为被成全了，所以现在他才能把他所学的来告诉提摩太。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次序，这个侍奉呢是第四个阶段，不是第一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大家不要忘记，这个春天、秋天、夏天和秋天。那保罗的春夏秋是什么意思？原来是指他生命整个成长的过程说的，从婴孩阶段到少年阶段到成人阶段，这就是春夏秋所代表的。但是到了冬天的时候，那是代表他的工作来说的。所以保罗不要忘记，他的一生，一面是他的生平，另一面是他的知识。所以你讲的一个人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你一面讲他的 life， 一面讲他的 ministry。 无论是以利亚，无论是保罗，无论是约翰，你看见当我们来看他的一生的时候，一面你看他的生命是怎样，怎样在神面前生活的，然后你看他手中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明显的，你看见说保罗因为有春夏秋，然后才有冬的，他工作所以蒙主祝福，那个原因就是因为他整个的侍奉根本就是生命的流露。因着保罗的生命从幼嫩时期，然后到少年，一直到成年，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他就能够侍奉。所以这一点一定很要紧。许多时候我们总是觉得没有装备我们就来侍奉了，你也能侍奉，但真正神能够用我们，弟兄姊妹，你看见保罗神怎么用他？神最少花20年去雕刻保罗，然后到了20年以后，我们看见神才开始用他。现在你看见他可以写以弗所书，可以写哥罗西书，现在他有许多的启示。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没有一个人，这个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如果一个人要侍奉神，你看见保罗就是个例子。保罗给我们看见他的侍奉乃是根据他的生命，你有多少的生命，你就能产生多少的侍奉。否则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很忙，我们可以做很多轰轰烈烈的事，有组织力量能力的人，他们可以做很多，可以有很 mega church 都可以。这个和一个人很有关系。你看见今天很多很多这个很多聚会非常的兴旺，弟兄姊妹不错。你看见，但是不要忘记，有的是靠人的组织的能力，但真正如果主能用。真正见证要传递出去，如果主真的要兴起一个人的话，你看见主需要在他身上有过雕刻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这个保罗的秘诀，一生的秘诀当然是在三本提子书，因为他到了冬天，到了最高生命，到了最高峰了。所以这个时候他不光生命丰富，而且你看见他在主面，在神手中是个大用的器皿，他不光是合用的器皿，而且大用的器皿。这是为什么？你看见神可以用保罗。所以弟兄姊妹，主今天保罗要走了，所以神要兴起千千万个保罗。那么感谢主，你看见现在保罗，这是为什么写保罗最后写信给提摩太，他觉得有些话要告诉提摩太。 那么这些话不光是告诉提摩太，也是告诉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今天如果我们要侍奉神的话，我们要告诉年轻人，没有简单的道路的。在这里给我们看，如果我们真的要侍奉神，真的要在神的手中有用，合乎神使用，做个无愧的工人的话，你看见提摩太后书不过是一个系列的最后的一部分，一个系列的高潮，那乃是给我们看见保罗现在到了冬天了，所以现在他能把一些的原则来告诉我们。所以这个也是让我们学一个功课，就是说保罗怎么学的，我们又怎么学。这就是为什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提摩太从保罗的身上不光得到教训，其实就是真理嘛。但如果你仔细去读保罗的这个书信的话，你看很清楚，这个第一组的书信，我们说过保罗是在生命上被成全，对不对？因为他的确是写给最幼嫩的教会，那个保罗就告诉我们他刚刚蒙恩得救的时候，他自己经历了什么样的功课，他自己学了什么功课。所以我们知道在提摩太前书后书，帖撒罗尼前书后书给我们看见保罗在生命上怎么被成全。所以保罗对于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他一面说我像母亲一样，另一面他也说像父亲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呢，你怎么面对一个出生的婴孩？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第一组的书信，一面给我们看见保罗的属灵的春天，他怎么样经过婴孩的时期。那另一面给我们看那一段，你看一个婴孩他怎么长大，婴孩他需要用奶来喂他的，所以那里特别讲到生命的成长。所以你看见保罗必须在生命上被成全，如果保罗生命上被成全，然后呢等到提摩太学保罗的时候，你看他在生命上也代表成全。因为在生命里面就包括信心，包括宽容，包括爱心，包括忍耐，甚至于包括患难苦难在里面。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么这个是保罗的春天。那保罗的夏天呢，我们知道保罗的夏天就是他到了少年时期的。那么你记不记得他写的信，他所写的信也是对，也是这个，所以那个可以说代表保罗的夏天。那么到了第二组书信，罗马书也好，加拉太书，我们已经看过那个环境乃是学校的环境。现在保罗把我们带到基督的学校，本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讲的神的旨意，那么保罗必须要把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什么是神的旨意，比方说要凡事谢恩，不住的祷告，那么这就是在神在基督里所定的旨意。还有神的旨意什么呢？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圣，要成为圣洁。成为圣洁什么意思？就应该保守你们自己的身体。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对于一个出生的婴孩来讲，他不明白神的旨意。现在保罗告诉他们，一一的告诉他们什么是神的旨意。可是呢，等到了这个第二个阶段，到了这个第二组书信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说保罗把我们带到基督的学校，在罗马书也好，加拉太书也好，现在你看见那些话乃是系统的话。因为什么？现在我们被带到基督的学校里面，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这个生命已经从幼嫩的阶段就进到什么？进到少年的阶段。所以毫无疑问，这个第二组书信给我们看见保罗自己怎么样在真理上被主成全。那么因着保罗在真理上被主成全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现在提摩太就可以从保罗身上就服从了保罗的教训，因为那个就是保罗的教训，保罗的教训是主的教训。那保罗的教训从哪里来？是从基督学校来的。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基督的？我们怎么知道圣经保罗的教训、基督的教训？你只要读罗马书就可以了。你起头给我们看见因信称义，然后因信成圣，然后因信得荣耀，然后你读罗马书、把加拉太书给我们看见，不光因信称义，而且是白白的称义。然后不止如此，这是福音真理的道。然后你到了哥林多前书后书，明明讲是十字架的道。所以弟兄姊妹，这些道理的道，这个都代表真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保罗是个认识真理的，一面认识福音真理，一面认识十字架的道。而十字架道不光是个道理，十字架道也是一条道路。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这就给我们看见我保罗怎样在基督学校里面，因为经过生命成长的时候，他慢慢就发现我们这个肉体是何等的背叛。就好像一个孩子经到了少年的时候，你看他叛逆性很重的，他就慢慢发现了他自己。但是很感谢主，你看见十字架就做了雕刻的工作，做了矫正的工作。本来那棵树往这边倒的，现在你看十字架就矫正我们，把往另外一方面。那么这就是哥林多前书跟哥林多后书，你看这是第二组。 保罗的书信给我们看见他在真理上怎么被成全。那么到了第三组书信，我们看见保罗在道路上怎么被成全。那么在第一组书信给我们看见是个家庭的环境，所以你看见对于这个生命来讲，乃是父神把我们放在他的家里面，所以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人。那弟兄姊妹就在这个爱的环境底下我们就长大了，然后我们的子神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就把我们带到基督的学校，那么这就是经过第二个阶段。你看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在真理上就被成全了。但是不止如此，一个生命经过家庭的阶段，经过学校的环境，他有一天要进到更大的环境，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社会。那有的人在学校里面很好，乖，在家庭里是乖宝宝，在学校里面是自由生，但是很稀奇，到了什么地方，到了社会里面他没有路的。所以一个年轻人到底行还不行，你不能光根据他读了多少书。 Bill Gates 就是没有读多少书，就是大学没有毕业。但是问题，如果这个人厉害的话，你看他进到这个环境里面，进到大的世界里面，他是有路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在现在，所以你看见吗？不光是父神在我们身上雕刻我们，子神在我们身上雕刻我们，把我们带到基督学校。你看灵神叫万事互相效力，给我们一个大的环境。结果你看见北风吹来，南风兴起，那么这个万事互相效力的结果叫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有路了。所以弟兄姊妹，一个人有路没有路，不是在乎他到底有没有得了学位。你看见吗？一个人有路没有路，就是他有没有像保罗一样，不光在生命上被成全，不光在真理上被成全，而在道路上被成全。所以感谢主，保罗到第三个阶段，你看见他不光给我们看了个人有路，而且更重要给我们看教会有路。所以你看见没有，本来如果不是因着保罗第三组书信的话，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悲哀了。为什么？因为你知道说在耶路撒冷的那些使徒们，包括彼得也好，包括这个谁也好，包括雅各也好，你记得雅各对保罗怎么说？他说你看在耶路撒冷信主的不知道有多少万。那这句话很好，但下一句话就听不下去了。下一句话怎么说？他说个个都为律法热心。怎么可能呢？如果这些人信主的有几万，怎么个个都会律法热心？那请问大家，这个倒是基督教还是犹太教？所以如果那个下去的话，你看见吗？非常危险的。为什么非常危险呢？因为很明显的，你看见教会就变成犹太教的一支了。那么不光如此，你看见吗？这个犹太教的势力大的，传统的势力大到一个地步，连保罗几乎也要跟着作假。保罗你记不记得为什么被捉拿？就是因为雅各告诉他，你去应付一下，然后呢你也带着几个这个拿西尔院的人去许个愿。结果他祭司还没有等到，结果你看见主就把他监禁。那次主不能够再忍耐下去了，因为如果那次保罗错的话，你看见今天我们就没有了，今天没有基督教就没有福音了，今天你只有犹太教的一支，如此而已，也就没有逼迫了。你看见当初犹太教根本就是罗马皇帝的朋友，他们不逼迫犹太教的，虽然犹太教不拜皇帝没有关系。但是弟兄姊妹，为什么基督徒受逼迫？基督徒逼迫原因就是和犹太教没有关系。如果你在犹太教的保护伞底下，基督徒不会受逼迫的。所以弟兄姊妹，教会所以是教会，因为主在最重要的最紧要的关头就把保罗手监禁起来了，然后在监狱里面给我们看见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如果教会是犹太教的一支的话，我们只要找我们中间能干的人，谁会办工厂，谁会办公司，谁会做董事长，谁会怎样，他们就可以办教会。但是弟兄姊妹，保罗给我们看见说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弟兄姊妹，从此以后教会有路了。你看见了，从此以后教会有道路。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第三组的书信，是给我们看见保罗怎样在道路上被主成全。所以弟兄姊妹，主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所以很明显的，弟兄姊妹，保罗怎么从主学，现在呢提摩太也要从保罗来学。那保罗能够提供他什么呢？保罗能够提供他的乃是他的一生。所以春天一直到秋天就给我们看这个生命从婴孩的阶段一直到什么，到成长的阶段。 但是不要忘记，不光生命成长了，现在因为他生命成长了，所以他应该在神的面前提起肩膀，就能够接过所有的责任了。那这就是他手中的工作，这就是我们的侍奉。所以弟兄姊妹，一直到了提摩太前书、后书和提多书，现在才讲到给我们看见保罗自己和提摩太他们怎么样在侍奉上被主成全。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许多人没有前面春夏秋，只有冬，一开始就到工厂里面去。还有很多人，我看过很多很优秀的人，他们很快的就到工作场合里面，结果无论到什么地方去，你看一些压力就叫他们继续不下去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今天如果我们要帮助年轻人，今天如果保罗真的碰到冬天了，那就表示说现在是他要交托的时候了。你看见吗？现在慢慢慢慢的到了冬天的时候，表示你看见这已经经过一个循环了。如果主迟延的话，教会还得要往前去。那么弟兄姊妹，教会怎么往前去呢？教会以乃是踏着保罗他所走过的那条路。那保罗走过的是什么路呢？保罗走过了就是十三封书信给我们看见那条路。所以弟兄姊妹，现在看得很清楚，第一组书信给我们看见他的春天，给我们看见他在生命上怎么被成全，然后第二组书信给我们看他在真理上怎么被成全，第三组给我们看在道路上怎么被成全，然后现在最后我们看他在侍奉上怎么被成全。那到了这个时候才讲到怎么设立长老，怎么设立执事，还有怎么来做主话语的执事。但弟兄姊妹，你看你们经，因为这一部分好像是最不需要属灵的，所以大家最容易学，所以普通许多人读保罗书信的时候前面都忘记了，就从这个地方开始，然后会组织人就开始组织了。弟兄姊妹，那个结果是什么呢？如果把生命去掉的话，那么的的确确我们看，的的确确你看见这个到了约翰福音，这个主写信给以弗所教会，你看以弗教会果然是井然有序的，你看见没有？但是井然有序不错，为什么？但是呢，爱，起初的爱没有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如果提摩太他真的从保罗那里得着知道说怎样设立长老，怎样设立执事，然后这样那样他都照这个来做，那弟兄姊妹所有的次序都在那里，生命可能没有了。所以主说你们要悔改，你们从哪里坠落的要从哪里起来。那我再说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去读这个启示录里面讲的以弗所教会，那个的的确是个井然有序的教会，你看见的的确这个教会很一切都没有都有很有序的。那原因在哪里？那很明显的，那是提摩太在那里工作的结果。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看见吗？在这里，所以因着这个缘故，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保罗的最后一组书信，那就是给我们看见保罗的冬天。那这一段当然跟侍奉发生关系，可是讲到侍奉的时候，你永远不要忘记那个基础是什么，基础是生命到真理和道路。所以一个人要侍奉主，不光真理上被成全，所以你看这只是一部分，你看这是99%，这个只是服从了主的教训而已，如此而已，还有8%呢。那么我们需要在生命上被成全，在信心、宽容、爱心、忍耐上。那不止如此，许多时候我们没有路，但主让许多的环境领到我们，北风兴起，南风吹来，叫我们有路了。所以因着这个缘故，那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能够释放了，现在保罗就能把见证的火把就传递给谁呢？就可以传递给提摩太。那么他自己怎么说呢？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那弟兄姊妹，整本圣经里面就有一个人知道他自己有冠冕，在见主以前他知道自己有冠冕，就是保罗。感谢主，为什么？因为他的确确来到了他一生的冬天。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你读到这个，尤其读到最后一封信，你想想看，保罗到了晚年，他一路一直有人陪伴他，在最艰难，在罗马监狱当初最艰难的时候，你有好多的同工陪伴他。他最后他说，亚细亚的人都弃绝我，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保罗从来没有这么孤单过， 保罗也从来不觉，从来没有感觉到这么寒冷过，所以他要那件外衣，要叫他，我已经打他这个我在特洛亚流于加布那件外衣，你可以带来。在这种情形底下，弟兄姊妹，你还有心情写信吗？但是保罗能够写提摩太后书，不光如此，对我们来讲，要寻到了，应该什么都不必做了，已经快毕业了。保罗说不，保罗说那些书也要带来，明天要上断头台，今天还看书吗？没有人会，没有人要再看书了。但是保罗，他是学到活到老，学到老，他到最后一刻，他都不忘记追求的。所以弟兄姊妹，他几乎已经，他冠冕已经拿到了。他说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那还要追求吗？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就是保罗。你可以看得出来，尤其等到保罗写这最后三封信的时候，你能看见成熟的保罗，还有发光的保罗。但是不要忘记，保罗所经历是为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所以他说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感谢主。所以你看见吗？不光是为着保罗，我们这些人也是为着我们这些。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这里来看这个保罗的十三封书信。那目的就是我们一同来看保罗他的春夏秋冬。那么到了冬天，我们特别看见他的功用，特别看见他的侍奉。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忘记，许多人读提摩太前书、后书、提多书，只是单独的把它提出来，一个组织能力强的人，这个就变成他的宪法了，就变成他的难处了，就变成他的难处了啊！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吗？这些乃是根据前面的生命真理和道路。好，我想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我们低头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交在你的手里，我们求你继续说你还没有说完的话。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有机会一同来温习保罗的书信，尤其我们来看他最后的三封信。我们仰望你，当我们继续往前追求的时候，我们求你真是把智慧和启示灵赏给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们。